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张是弓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前，他以预言的应验作为开始。耶稣这么做的目的，除了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之外，也是要来坚固门徒们的信心。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说道，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借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借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借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许多关于旧约预言的应验。一开始耶稣和门徒到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而那个位置呢，其实也是应验了撒加利亚书14章第4节。那儿预言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我们看到耶稣将近耶路撒冷，他所处的位置也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而耶稣他就是那旧约预言中的主角，那位末日将要来到的救世主。再来十一章第二节，耶稣对那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为什么特别解释这匹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呢？有四种可能的原因。第一种原因是，按照希腊文翻译旧约希伯来文圣经，也就是74译本。74译本呢，其实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版本。在翻译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的时候，提到弥赛亚是骑着新的驴驹来的，那么这新的驴驹意思就是没有人骑过的。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二节特别强调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意思是要应验旧约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第二个原因是，为什么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呢？很明显的，强调这匹驴驹是特别为耶稣预备的。第三个原因，当代的理解 凡是用作给君王要骑乘的动物，是不能够给其他人用的。第四个理由是，没有骑过的动物难以驾驭，但是对于耶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他是宇宙的大君王，连这匹驴驹也是他所创造的。好，总之耶稣将近耶路撒冷，他对门徒所指示要准备的东西都是耶稣精心设计的，而这个设计是建立在他无所不知的属性上面，以及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十一章第三节，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你要把别人驴驹牵来，别人问你，你为什么要牵他，你总该说个理由。比方说，你看到路边有一台进口车，你就说，哎，这个车子我要开走。那车主一定问说，你要这个车做什么呢？你说，我爸要用它。你看对方会不会让你把车牵走？耶稣说，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我们看到面对要把驴驹借开牵走所面对到的质询，耶稣要门徒的回应是跟他说主要用他。当然这个主可以指的是这批驴驹的主人。那么这批驴驹的主人是耶稣吗？看来好像不太像。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驴驹的主人和耶稣很熟识。当然我认为更可能的是，这个主指的是神，你告诉对方说神要用他，而对方就会让你牵走，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耶稣的预言与应验好像也对门徒来讲是一个信心的坚固，在人看来不可能，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第四节，当门徒去，果然看到一匹驴驹在那儿，然后把它借开。而以下的发展就如耶稣所预言的，果真有人问他们说，你们借驴驹做什么？而门徒也照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呢，就任凭门徒他们牵去了。再来，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七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这里很明显的看到，当驴驹被牵回来，而门徒们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当作是马鞍一样。一般来讲，逾越节来临，朝圣者在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都会步行前进，很少会坐着动物代步的。有可能耶稣是以行动具的方式来反映大卫的后裔君王登基以及加冕的行动，骑着驴驹进城。古代一般君王进城不是骑马就是骑驴，骑马代表的是这君王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君王，骑驴意思是他是一位和平的君王，一个面向是刚的，一个面向是柔的。而耶稣进耶路撒冷是以柔的，是以和平的方式进来的。在旧约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说， 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因此，很有可能当时耶路撒冷的这群百姓看到耶稣这个动作，以为耶稣是在表达一个行动句，就是象征着末世要来到的那位救世主君王，他骑着驴驹进城，应验撒迦利亚书9:9。耶稣不是在演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句，他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君王。而百姓他们把树枝砍下来，这个树枝是棕树枝，凸显百姓的期待。棕树枝在当时被看成是一种胜利和凯旋的记号。那么在当时的100多年前，有一场犹太人反对统治他们阶级的一个革命，叫做马加比革命。马加比革命在那个阶段是成功的。当马加比的军队进城时，他们进入圣殿，就以棕树枝来清洁圣殿，所以棕树枝又有洁净的意思，意思是把外邦的殖民政权给清出去，具有政治性的意涵。而百姓也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和赫本的小字有原有求救的意思，更精确的一点来说，何塞纳也是凸显百姓的期待，就是现在拯救。你骑着驴驹进来，象征着那位将要来的救世主，棕树枝洁净，把外邦政权赶出去。何塞纳现在就拯救，政治性的推翻外邦的政权。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记载里，耶稣进城，百姓的期待，期待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然而马可福音11:11，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本来很热闹，一下变很冷清。在这里也暗示着，这位耶稣，这位弥赛亚，他是不符合人期待的弥赛亚，暗示着百姓弃绝了那位不合人期待的弥赛亚，而曲终人也就散了。耶稣进城，让我们看到了，如果当何塞纳不是现在拯救，我们还会称颂什么？我们有困难，将困难交托给主，我们常跟主说，请你现在就解决，请你现在就医治。如果主不是现在马上，而是隔一段时间，亦或是不解决不医治，好像保罗身上那根刺，你还会颂赞什么？我们心中的救世主是哪一种形象的救世主呢？是成功神学式的强势的救世主，还是谦卑和平忍耐方式进城的救世主呢？而我们所要效法、所要跟随的是哪一种路，我们也需要思考。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对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群众来说啊，这种弥赛亚是不合他们期待的。但反的来说，从神的角度来看，圣殿也是不符合神的期待。怎么说呢？耶稣期待圣殿是一个宣教的圣殿，但曾几何时，圣殿却成了菜市场，叫卖用的。古代圣殿可以分成三个区域，一个是圣殿的主体，就是祭司可以进去的部分，包括圣所，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还有庭院。庭院呢，第一个部分是犹太人可以进去的，在外头的所谓外邦人的院，是外邦人可以进入的区域，再往里就不行了。而外邦人的院原本是要让非犹太背景的信徒可以来到圣殿里头向这位神祷告，可是在新约时代，他们却将圣殿里头原本为非犹太人所预备的区域，是圣殿中唯一准许外邦人进入的地方，把它变成了商人兑换钱币所占用的一个区域。我们看到耶稣生气了，在马可福音11章第15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当时圣殿东西南北各个区域有不同的门，也许住在东边的要拿东西给在西边的，还要绕过圣殿，好麻烦。他们走捷径，提着锅碗瓢盆各式器具，就从外邦人的院里头穿过，川流不息，嘈杂不堪。如此，如果外邦人要在里头祷告，可以祷告吗？祷告得下去吗？17节，马可福音11章17节，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这段圣经是记载在以赛亚书56章第7节，神的心意是要让他的殿成为普世的人可以来亲近神，可以向神祷告之所在。可是因着许多的污秽肮脏，当时的人使这块区域成了贼窝，显示里头的交易有很多的尔虞我诈，以及见不得人的利益输送。18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来，人还不知反省。今日的我们亦若是，圣灵来，让我们可以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而当我们被责备时，我们是反击，我们是反驳，还是谦卑说，主啊，谢谢你，我错了，我愿意归正，愿意悔改。再者，你看到耶稣洁净圣殿这个经段的前后，都讲到无花果树被咒诅。其实耶稣透过这个行动式的比喻来表达，耶稣原本满心期待的来到无花果树底下。为什么呢？马可福音11章13节，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意思是还不到收成的时候。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到无花果树它 植物的生态是先有果子，再长叶子。当看到有叶子的时候，树上必然有果子。耶稣满心期待地来到无花果树底下，可是却失望了。同样的，耶稣来到圣殿，满心期待，期待什么？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弟兄姐妹，保罗书信里头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的生命是否也有许多肮脏污秽，见不得人，没有见证，以至于外邦人看到我们的生命就不想来亲近主？这也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期待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照亮黑暗，防腐功能，能够让绝望的、失望的、受伤的可以来到我们这里，透过我们为他们祷告，能够来认识这位创造他们的主。接着马可福音11:22，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里跟上下文的关系是什么呢？难道只是告诉信徒说，你看到愚公移山，哎呀，好麻烦了，我们只要信心祷告就可以把山移走了吗？是在讲这个吗？不是的，上文讲到圣殿。圣殿，如果你了解耶路撒冷的地势，耶路撒冷的圣殿就在山上，我们称为是圣殿山。在圣殿山里头有许多的错谬，他们把外邦人的愿变成了贼窝，他们除去了，他们阻绝了外邦人进入圣殿的机会，让外邦人来亲近神的机会。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意思是外邦人不需要再透过圣殿来向神祷告认识神，只要透过信心，你就可以来亲近神了。在旧约里头，移山的比喻常象征着末世的光景。旧约不少经文提到，当末世救恩出现时，天地将会有所改变，其中山被挪移就是一个特色。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40:3-5，以赛亚书45:2，以赛亚书49:11，撒加利亚书14:4-5。将来不再需要透过圣殿的献祭、祭司制度来亲近神，因为耶稣即将成就救赎，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到这末世的救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2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我们看到耶稣对于圣殿有期待，耶稣期待圣殿成为万国祷告的殿。耶稣也告诉门徒说，圣殿山是可以挪开的。犹太的本位主义拦阻外邦人来信主，这个障碍是可以挪开的，因为将来只要透过信靠耶稣， 就可以得着这末世的救恩。那么犹太本位主义很不好，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讨厌犹太人。面对诸多的障碍拦阻，我们所痛恨的是罪，而不是罪人。因此下文耶稣也特别教导我们要来饶恕。25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也许从上文来看，那些圣殿里头的犹太人，他们好讨厌啊，他们把外邦人的院搞成贼窝，不让外邦人有机会可以来亲近神，好讨厌他们。可是马可福音的记载里，耶稣不是要他们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去报复他们，反倒说要饶恕他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非犹太人，犹太人都是神所爱的，神都要拯救，我们不要放弃任何的人。26节，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为什么呢？因为饶恕是基督徒被饶恕的必然记号。所以当我们可以去饶恕别人，那也是一种得救的确据。也许你说啊，有啊，我要饶恕他，可是他不理我啊，他不接我电话。没有关系，饶恕可以是单方面的行动，饶恕和和好是不同的。饶恕是我单方面就可以决定的，但饶恕是否有和好的部分呢？那就需要上帝的恩典，包括对方是否愿意接受，是否愿意就他的部分来面对，来处理。但我再说啊，饶恕是我们个人就可以决定的。以上就是今天德人所分享的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我们一路走来，其实神也会透过许多的神迹或是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是靠恩借信称义，我们也靠恩借信被主自己所坚固。进耶路撒冷，耶稣即将要受死，我相信门徒想起耶稣进耶路撒冷前的预言应验与经历，必定给他们在信心上面是有帮助的。耶稣进城不是骑马，而是驴驹，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效法的形象之一。我们要效法主的温柔谦卑，而不是意气风发的那种强势霸道。主的心是柔和谦卑的，我们理当该效法他。最后，我们爱神，要知道神喜欢什么，神期待什么。神期待圣殿可以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可以让外邦人没有信主的可以透过圣殿，透过我们来认识主。而神也期待我们可以活出一个饶恕的生命。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